有生命故事的声音，能改变生命的，能拯救生命的，翻天覆地的生命，义无反顾的生命，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，源源不绝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
横穿古今，主爱已昭明，如月之约，是旧熟悉罪名，留心研读，专心倾听，同心奋兴，穿梭圣经内，主已发声，依真理生活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上一次节目时间，我们查考分享了启示录一章十六至二十节，我们就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，然后继续查考研读这一卷书二章一至四节的内容。读完了启示录一章十六到二十节，或者有人忍不住会说，基督口中发出的剑，相信不会单单是讲的剑，是吗？根据以赛亚书四十九章二节和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的记载，耶稣口中的剑就是象征他的信息充满大能和威力，他审判的说话有如剑一样的锋利。或者有人会感慨说，圣经教导我们不要害怕，咁好似系同我讲紧嘅，主啊，我真系需要你。当约翰被放逐到拔摩岛嘅时候呢，当时正值罗马政府加大逼迫基督徒嘅力度，令约翰都担心啊，教会系咪能够抵挡呢啲敌对势力嘅攻击，将神嘅真道持守到底呢？而喺圣灵嘅感动之下，约翰蒙主耶稣基督启示，写低启示录。是鼓励信徒在属灵的道路上忍耐到底，正是主耶稣基督在荣耀中、光辉中向约翰来显现，保证了所有属神儿女都可以支取到神的力量去面对磨难和试炼。在今日，如果你都面临艰难险阻，你需要谨记约翰同早期教会从神那里所支取的能力，今日亦都可以为你所用。正如约翰在约翰一书四章四节讲过，小子们啊，你们是属神的，并且胜了他们，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。或者还有人不禁说，死亡和阴间本来都是我们要去的地方，好在呢，主耶稣基督已经胜过死亡，我们如今因信称义，无需再经历永死了。根据圣经记载，罪的工价乃是死。虽然我们的罪显违背了神的公义，今日令到我们的肉身难逃生老病死的命运，必定要受到罪的刑罚，但是主耶稣手握地狱和死亡的钥匙，唯有他能够将我们这班不配的罪人从撒旦的永远捆绑之中释放出来。真正信靠主耶稣的人不需要害怕地狱或者死亡。我们如果想要千方百计地试图靠一己之力来掌管自己的生命，或者是亵渎神和神的主权，这样就必定是自取灭亡的。但是只要我们全心全意去信靠主耶稣，并且将自己的生命全然交托在基督他的手中，那我们就无需害怕了。他必定与我们同在，也都必定保守我们有从神而来的喜乐和平安。 或者还有人会发出疑问，约翰提到的这七个教会的使者是讲天使、传道人、抑或牧者呢？关于哪个是七个教会的使者这个问题呢，学术界一直众说纷纭，有人说是守护教会的天使，亦有人说是地方教会的长老或者牧者。但是这七封信内容都带有谴责的说话，看来应该是指地上教会的领袖或者是牧者了，因为他们是要为教会所面对的责备来到去负上责任的。跟着下来的两章经文，我们就会读到写给七个教会的信了，而这里的使者是七个教会的牧者。我自己都几喜欢听到人称呼牧者做使者的。七灯台就是讲七个教会，代表着亚细亚的七个教会，而这七个教会又可以说是代表全体属神的教会。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。从启示录的第二章到第三章的序言，我们讲到这卷书有关教会的这一段内容了。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命。教会是父神赐下给基督的信徒，亦都是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他作出代祷的对象。我们需要注意，在启示录的第三章之后呢，就不再提到教会了。在第四章之前的经文是有十九次提及到教会的。去到第四章直到第二十章，经文里面一次都没有再提教会。有人就会问，这段期间教会去了哪里？教会的结局又是怎样？其实呢，教会已经不在世上了，是被提到去天上了。针对约翰写给教会的这七封信，在解释上，在应用上，我们是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看的。第一，是当代的信息，约翰直接给教会的信息。跟着下来的两章，我会让你看到这七个教会的地理位置，而我已经拜访过这七个教会呢好几次了。我还想再去的，因为每一次的探访呢都让我觉得自己是更加明白圣经，更加带给我不一样的感受。造访这七个教会，使你明白圣经的程度呢，我觉得是更胜于去参观以色列。教会的废墟就是见证，约翰写信给他所熟悉的教会，这个是第一部分当代的信息。至于第二个观点，就是整合的信息。每一封信都是教会的图像，每一封信都有可以应用在各个世代的教会的信息。当你读到写给别加摩教会的信的时候，其中都有是向你教会发出的提醒，以及给你个人的信息的。至于第三个观点，是根据年表的信息了。这七封信交代了教会的历史，从福音书时代一直延续到信徒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。教会历史当中是有七个不同的时期的。以弗所就代表使徒时代的教会，老底家代表离教半道的教会。这个预言性的图像是已经在历史上面大部分地应验了，因此启示录的第二章和第三章是相当重要的。请你留意，约翰给这七个教会的信有以下几点主要的内容。第一，信里面强调得着荣耀的基督。第二，收信人就是每个教会的使者，这位使者呢就是教会的牧师。第三，信的开始都是我知道你的行为。第四，主首先称赞这些教会，亦都跟着有责备和期许。 主对士每拿教会同埋腓拉铁非教会呢，并冇责备或者非难，因为士每拿系殉道嘅教会，主唔会责备咁样嘅教会。至于腓拉铁非呢，就系宣教嘅教会，专心传扬主道，所以亦都冇受到主嘅责备。至于主对老底家教会呢，就冇称赞啦，因为嗰个系离教叛道嘅教会。第五，每封信嘅结尾呢，都有咁样嘅警告嘅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嗱，启示录第二大段系讲到现在的事，就系关于教会嘅事。每一封信都系主耶稣要俾特定教会嘅信息。我哋或者唔知道吓，喺第一、第二世纪嘅罗马帝国呢，信件或者商业旅游嘅往返其实系好普通嘅事情嚟嘅。嗰个时候罗马帝国嘅通信亦都相当频繁，因此呢，呢个就系启示录呢七封信引人注目嘅原因啦。而最重要嘅就系呢啲系基督直接俾教会嘅信，即系话以弗所教会呢，佢哋系收到过两封信嘅。一封是保罗所写的，另一封就是主耶稣藉着约翰所写的。在当时呢，有些书信已经证明是伪造的。有一位学者将书信和假造的使徒书信作出了区分。写给七个教会的信虽然被称为书信，但是这样丝毫没有选及信当中要传达出的那些信息的重要性。而且书信的内容是被广泛地传开，让很多人可以看到的。在罗马帝国有很多好的教会，但是约翰呢，他就只是写给这七个特别的教会。那其中的原因呢，我想就是在第一、第二世纪甚至第三世纪，这些教会都是设立在罗马帝国当中最重要最繁荣的地区，是位于东西方交汇的所在处。主前二千年，人类文明沿着小亚细亚的海岸线来到发展，即是现今的土耳其西岸。那个地方呢，真是景色优美，土地肥沃的。而古代的商业和文化中心呢，就在这里了。当中的以弗所城大概在主前二千年由客人所建立，士每拿就在这里，别加摩呢就显然建立得迟一点的，至于推雅推拉和撒迪的兴起呢就更加迟了。在亚历山大大帝的时代，这些的城呢都是相当重要的。在那里东西方文明相遇，东方人所拜的偶像是野兽，而西方人的偶像呢，就是投射的人物。以弗所是一个大城市，那个城市的人口呢，大概有200,000人的。而那里呢，有很多外邦人的庙宇转变成为教会，留下了福音影响的证据。保罗和约翰在那里服侍之后，基督徒的数量是大幅增长的。保罗最重要的服侍就是在以弗所。使徒行传19:10说，这样有两年之久，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，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，都听见主的道。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成为基督徒的，而是每个人都听过福音。那可能是教会历史当中最大的复兴运动。以弗所人口最多的时候曾经高达1,200,000人的。保罗就在这里完成了他最重要的事工之一了。保罗在他的第三次宣教旅程是来到以弗所，并且在那里开始宣教。他有两年时间在推拉奴的学房去传讲圣经。就着这个经验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16:9就说，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们开了，并且反对的人也多。稍后呢， 被称为爱的使徒和雷子的约翰，他亦都到了以弗所牧养教会。后来约翰被流放到拔摩岛，在那里被囚禁了10年，释放之后呢，他又回到以弗所。主耶稣针对粗俗的唯物主义以及偶像崇拜来到去发出说话，我认为呢，这个是7封信当中最重要的信息之一。
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信福音。
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，
启示录2:1-3，经文说：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，那右手拿着7星，在7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劳碌忍耐，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，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，看出他们是假的来，你也能忍耐，曾为我的名劳苦，并不乏倦。请你注意，教会在基督的手中，是在他的掌控之中。以前他有主控权，现在教会堕落了。约翰在经文里面说基督在中间行走，那是表示主耶稣四处行走。我认为到现在他依然在我们中间行走，而且是要审判教会。在这里主耶稣对以弗所教会是有以下7方面的称赞。第一，主对以弗所的信徒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。主耶稣不会要求失丧的人去行善。例如提多书3:5就说，他便救了我们，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，乃是照他的怜悯，藉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。而在罗马书4:5，保罗就说，唯有不作功的，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，他的信就算为义。基督在这里对属他的人来到说话，你得救之后，他就要你行善。对于行善，他亦讲过很多的。以弗所书2:8-10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保罗在提多书1:16就说，他们说是认识神，行事却和他相悖，本是可憎恶的，是悖逆的，在各样善事上是可废弃的。有人说呢，基督徒应该好像一只名贵的手表，是精金打造，是有能够打开的表面，时间准确、可靠、效能良好。主耶稣对以弗所教会所说的，就好像保罗在以弗所书5:18所记载的，乃要被圣灵充满。跟着保罗就说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应该做些什么了。现在这里主耶稣就称赞以弗所信徒他们的善行。第二方面，主耶稣对以弗所的信徒说，我知道你的劳碌。行为和劳碌的差别是什么呢？劳碌是有疲乏的意思。福音书记载主耶稣四处服侍的时候是身体困乏，这个也是以弗所信徒所经历到的，为主劳碌令他们困乏。第三方面，主耶稣对以弗所信徒说，我知道你的忍耐。忍耐是圣灵的果子。加拉太书5:22-23说，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。第四方面，主耶稣对以弗所的信徒说，我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。他们并没有容忍恶人的。第五方面，主耶稣对以弗所的信徒说，你们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，看出他们是假的来。任何人去到以弗所又自称是使徒的， 都要经过以弗所教会众信徒的检验。他们会问这些到访的人有没有见过复活的基督啊？那他们立即可以认出到访的是不是真正的使徒了，否则呢，他们是会请这些人离开。主耶稣就称赞他们这一点。我觉得呢，现在的信徒更加需要这样做。第六方面，主耶稣对以弗所的信徒说，你们曾为我的名劳苦。以弗所的信徒为基督的名背十字架，他们传扬基督，相信基督是童贞女所生，相信基督的神圣，相信基督为他们舍命并且从死里复活，而他们为所信的是付上很多代价。第七方面，主耶稣对以弗所的信徒说，你们并不乏倦。更加准确地说，主耶稣是称赞他们并不厌倦。那这句说话什么意思啊？较早之前主耶稣就讲过他们困乏啦，现在主耶稣为什么又说他们并不乏倦呢？其实这个正正是基督教信仰的矛盾之一。你可以用穆迪来做例子的。穆迪讲过，有一次他在主持一个特会之后呢，回到家真是筋疲力竭。家人劝他，哎，不要参加下一个特会了。那穆迪就说，我在服侍的时候是会困倦的，但是我并不会厌倦我的服侍。差别就在这里了。服侍的时候，身体真的会疲倦，会困乏的。但是如果你厌倦为基督的事工来到去参与服侍呢，这样就有问题了。主耶稣称赞以弗所教会是有七件事，这些的称赞亦都应验在教会的历史上面的。从五旬节直到主后一百年之间的教会，而以弗所教会就是这个时期所有的教会的代表。现在主耶稣对以弗所教会就作出一个的斥责了。启示录二章四节经文说，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。原来他们渐渐对基督呢失去了那一种强烈的热情的奉献。我们很难感受到这个由圣灵所引导的教会是会沦落到这个程度的。圣灵曾经引领以弗所信徒和基督建立起亲密的关系，并且是带领着他们，而信徒就会跟主耶稣说，我们爱你。其实对我们来讲，我们都未必会这样去表达，对我们未必是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但是他们对基督的爱的确是相当之重要。主耶稣就跟以弗所教会说，你们背弃了那份上好的爱。其实他们并没有完全去背离这份爱的，不过爱呢是已经出现动摇了。今天我们身处在这个可以说无情的、猜忌、充满乖戾又冷漠的世代，真的很难体会这一份的感情。世俗价值进入到教会，会令我们很难感受到初期教会对耶稣基督的那份热切。初期教会最为褪色的不是教义，而是跟主耶稣基督那份亲密的关系。以弗所是一个大城市，有很多诱惑会令信徒远离基督，背弃了对主那一份起初的爱。这个教会曾经在宣教方面是大有潜力的，能够令到250万人包括罗马皇帝和当时的贵族听闻福音。圣灵的大能就在这个地区来到去运行，产生的影响力是空前绝后的。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一些人，他和基督呢是有很亲密的关系。我就听过早期有一个向美国印第安人传教的宣教士， 他就是这样跟神有亲密关系。他患上了肺结核，在印第安人地区往往是要骑马到处的活动，他有时会抽筋吐血昏迷，由马上便跌了下来。发生在冬天，他就会睡在雪地。每当遇到这种情况，他的马都学会了留在原地，等他醒回爬上马背继续上路，向印第安人传福音。这位宣教士经常一边行一边大声喊：主耶稣啊，我亏欠你，但你知道我爱你。他和主耶稣真是有一份亲密的关系。听众朋友，在今日信徒和基督的亲密关系依然是很重要的。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停在这里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，愿神赐福保守你。
Show podcast.